有一座大城市要封城，郑州市民恐慌。德国媒体说中共露出真面目，中共开始转口风。新华社罕见以引号表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传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军方高层密谋推翻普京以结束战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5号礼拜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极端防疫政策之下，中国由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郑州自5月4号起进入封控管制。郑州官方说封控期为一个礼拜，到5月10号为止。但是有了上海的教训，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政府的说辞，全市立即陷入抢购和出逃的恐慌之中。郑州市通告说全市居家办公，学校暂门开学，市民足不出社区，市内公交车地铁减少班次，的士实行单双号运行，同时郑州进入封锁状态，全市非必要不能够离开，市外非必要不进入郑州。虽然当局话俾市民知不必囤积物资，不必恐慌，但是网路流传的相片显示，郑州人已经开始逼爆超市，有些人买了半只猪，甚至还有人买生猪回家养以防后患。航拍的录影显示，郑州的路上面全部都是车辆，其中有赶住去超市抢购的，也都有想开车逃离郑州的。郑州一名市民5月3号话俾大纪元知，今日郑州市政府发布了73号令之后，大家闻风而动，好多商场超市人满为患，好多货架已经买到空晒。另外一位市民李先生说，今日晏昼整个郑州都喺度抢购物资，好多超市嘅菜都被抢到冇晒，要封城啦，肯定要去买返啲，都怕变成下一个上海，几乎所有嘅超市都断货。上海封城俾中国人一个惨痛教训。德国媒体《法兰克福汇报》近日发表评论，题为《中国的真面目》。从内容来看，文章所讲的其实是中共的真面目。文章说，上海的铁围栏令到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但是这一种做法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只不过之前被隔离的是新疆的维吾尔人，这一次就是一直希望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说，中共强制清零入面的这一切不禁令人回想起黑暗的过去，中国不再重新开启国门已经是可以想象的场景。考虑到封锁会阻碍经济发展，政府已经为其执政合法性提前稳好了新说辞。中共不再提供改善民众生活水准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宣称要对新冠赶尽杀绝，以确保14亿人民的生命安全。文章最后说，德国企业家此前喜欢说他们在中国从来未见到过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国共产党从未放弃过本色，清零将中国经济逼向了大萧条的边缘，大罢拳脚商家将几十万上海民众送往隔离中心的同时，北京最高层亦都显露出真实面目。目前外界最关注的是，中国人通过清零政策意识到中共的真面目之后又会怎样。俄乌开战以来，中共官方一直不愿意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过在5月3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在他主办的参考消息刊发泽连斯基如何在地堡中治理国家的报道入面，再次罕见以引号表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此前在4月30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也都曾经四次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新华社罕见地原文刊登。对于这个反常举动，外界认为是中共放软姿态的表现。对此，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分析说， 我不认为新华社的报道是完全代表中共高层对乌克兰战争看法的改变。因为到目前为止，从战争爆发开始，如果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在多边的国际舞台之上，包含联合国还有其他的机制。中共正式地表态，对于乌克兰战争他还是不认为是侵略，或者是甚至连定义这个是一场战争都不愿意。第二个部分，从双边外交来看，其实从战争爆发一直到现在，中共外长王毅去了非常多的国家，同这些国家进行的会谈里面从来都没有谈到过乌克兰问题。他非常刻意地不将乌克兰战争放在外交的检讨上面。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说中共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有明确转向。如果中共的态度真的出现转变，那对中俄联盟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郭玉仁说，我自己的观察，中共更加不可能因为美国通过了逐心法就示弱就会改变态度。对中共而言，战争爆发之前的2月4号，普京去北京参加冬季奥运的开幕式，双方事后还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基本上普京就已经非常严重地绑架了习近平还有中国。我们都可以从中共对乌克兰战争的种种回应看得出。所以我不认为是因为美国通过逐心法针对习近平，然后中共就示弱了。老实讲，这个也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上海自3月下旬实施封城以来，当局严苛的封控管理措施令到不少民众叫苦连天，民怨沸腾。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面充斥着上海市民愤怒的声音和图文，百姓的情绪已经接近零容忍状态。尤其是频繁的抗原和核酸检测令到居民的情绪近乎崩溃。浦东区东方广场的王女士打12345投诉说，他们小区从3月27号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阳性，而且是防范区。直到现在不单止没有解封，而且还要每日做两次抗原检测。他质问说，这么频繁的抗原检测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的这些政令有没有科学依据？定是哪一天市领导突然间想起了什么，就想叫我们测个抗原？阎王动动嘴，小鬼跑断腿吗？然后居委会主任这样一讲，大家就忙到什么样，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全部都要停下来，配合这个一日两次的抗原，到底是想做什么？王女士愤怒地说，要物资没物资，日日凭着做抗原，个肚就会饱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一定要民众接受？她质疑，百姓这样被困住，反复做核酸检测，是有贪官作祟。她问到，是不是有一些贪官要配合医药公司，用这种方法来掏空国家的医保？他买到的抗原难道是不合格产品，他是来这里销赃吗？定是说上海政府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有一些人已经旅通外国，通过他们的这种做法，用虚与威仪的方式来对抗中央，来激起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呢？没人希望可以在不断的这样的过程里面被耗尽，他耗尽的是每一个人的爱国之心，耗尽的是每一个人内心残存的公信力和希望，这样做是误国的，杀人诛心。王女士表示，有时间叫大家测抗原，还不如发啲新鲜的蔬菜物资，现在葱在上海居然都成了奢侈品，上海难道是地狱吗？再这样下去，只能够令老百姓对这个国家感到失望。他问到，背后到底是哪个在上海搞鬼，是哪一位要将他捉出来，不可以让他躲在后面强奸民意，耗费每一个人的心血，耗费国家的资财，令到每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失望，这样是他对这个国家犯下的罪行。5月1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一名学生在核酸检测里面确诊为阳性病例。山东当局立即将山东大学的10000多名师生在24个钟之内全部强制带走隔离。5月2号晏昼，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通报， 话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发现一宗确诊，从1号起分批安排学生转移到济南、淄博、泰安和德州等等周边4个城市的方舱医院和隔离宾馆隔离。中共环球中文网报道说，这次隔离转运的人数大约是130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检测出阳性之前，山东大学已经封校2个月，校门口用铁围栏围住，所有的师生不能够出校，一些职工只能够在饭堂打地铺。对此有网友质问，13000多人为什么全员隔离？封校封了70多人，为什么还会出现阳性？学生被关在学校入面到底安不安全？也都有网友表示，懒得看了，几时累了就不搞那么多了，现在讲什么都不会听的。俄罗斯富豪网银丁科夫的创办人丁科夫近期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反战，并且形容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好疯狂。纽约时报随后报道说，丁科夫被普京政府注意到，丁科夫被迫出售 35% 的股份，还被告知要小心安全。报道引述丁科夫透露，俄罗斯政府联系银行的高层说，如果不同丁科夫断绝关系，就要将银行收归国有。上个礼拜，丁科夫将手入面的股权绝望抛售给矿业大亨波塔宁的公司，波塔宁同普京关系密切。丁科夫说，我没得讨价还价，就好像人质一样，也都没有谈判的空间。而网银方面就否认受到威胁。丁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没有派人直接联系他，不过自己的朋友和安全部门有联系，提醒他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朋友透露说，关于你的决定已经做了出来。丁科夫直言，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我不相信俄罗斯的未来，最重要的是我没想着将我的名字和个人品牌和无端攻击邻国的国家扯上关系。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很多俄罗斯高层和寡头想将普京拉落马的传言日趋增长。英国媒体 CTAM 报道，莫斯科有传言说，一些前将军和克格勃官员正在准备罢免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计划结束乌克兰战争，因为这个行动在俄罗斯越来越被视为是战略错误，更加是经济灾难。据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乌克兰战争进度迟迟无法展开感到非常失望，联邦安全局正在联系俄军将领以及俄国前情报部门的官员，一起想办法推翻普京。俄罗斯匿名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交媒体上面流传，普京认为政变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特别加强克里姆林宫内外的安全措施。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